等四边声之随一，因此除此事者别无其他声音可得。那么这一句话呢是交代我们就是说其实呢这一个要破这一个四边声的它的这一个用意是这样子的，因为主张诸法有自体，这个自体是有自性的呢，它一定主张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等四边声的任何一个，因此呢只要破了这四边声呢，那么就把一切声都破了那么也等于是把一切执着这个法有自体有自性的这一些执着呢也都破了。好，下面继续他把这三个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三个翻译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跟这个说明。第一个提出来的是鸠摩罗什的这一个翻译他说中论破四边声之四无俱寂，罗什所译以前三句出四无声意，第四句做结语。在清末论师释文中只解释四无声意，结语是故之无声并没有解释，大概是他认为这一句结语不含新的意义，不必解释吧这个是作者的一个猜测。前面因为入中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月称论师的解释了那么下面呢他就直接说明这个清末论师的解释呢也跟这个其实也跟这个月称是一样的那么是从什么呢？从这个四无俱四无声的这个角度去直接去说明说明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直接说明这样子。那么最后他说是故之无声没有解释这个老和尚他是说大概是他就是青木呢认为不必解释，因为没有含什么心意。其实呢也还另外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是故之无声这个无声呢很容易你要是解释的不小心的话很容易被误解说中观应成呢也就是说中论中论龙树呢在这个地方成立一个无声之中，很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误解其实这个不自立中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它没有立任何的中义，所以知无声是知什么呢？知无自生无他生无共生无无因生是这样子的，不是另外成立有一个无声，那就错了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波罗波蜜多罗他所翻译的清波尔登论里面的这个偈颂。他说波罗所译前两句是四无声句的能依所依，后二句出四无声句，把结语省略了。这种省略固然是受到四句记体的限制，但也应该是可略则略吧就是他没有最后的那一句四无之无声了我们来看看，他说前两句是能依跟所依，我们来看看回来看看他这一个句子。他说无时亦无处，随有一物体。这个无时亦无处呢，就是所依就是内外诸法的所依。随有一物体呢，这个就是内外一任何一法，这个就是能依所以他的偈颂前两句把所依跟能依然后先做交代，下面呢就后两句呢就出这个四无句、四无声句。好，再看这个法尊法师的这一个翻译，他说前两句出四无声句，第三句出能依所依，第四句结语这个也是可以看得很明白的非自非从他非共非无因，这个就是四无句四无声句。那么第三个呢，诸法随于合，这个诸法是能依，随于合，于合这个于何处何时何宗派，这个是所依所以能依所依呢在第三句，那么其声终非有，这个是结语就是等于是鸠摩罗什的那个是不知无声了 好，这个呢，没有什么深奥的什么道理需要解释的，只是让我们知道这三个翻译啊，那么所处理的对这四个句子啊，这个四句偈里面的这四句呢，所做的一个安排的一个差别。下面呢，来看一看，如果把这一个四无句偈啊，把它量化，把它变成量式的话，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他说，现在我们就有结语的偈子说，当量学家要把这四句偈化为量式时，那么就变成什么呢？中曰，诸法随于和，其声终非有。因曰，以不从自，从他，从共，即从无因生故。啊，这个是就入中论的这一个偈颂呢，把它变成量式。那么不是一个假设，而是在这个随瑜伽形态，中观秩序随瑜伽形态的这个莲花戒论师的中观明论里面，它确实是这样的力量的。就是按照这个中曰因曰诸法随于和，其声终非有。因曰以不从自，从他，从共，从无因生故，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来立中来解释的。好，这样子的处理会变成怎么样呢？把它量化量式了以后呢，会变成怎么样呢？他说，如是，四无生句变成了能立因去成立生非有自性之宗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宗，诸法随于和，其生终非有，你表示说生没有自性，对不对？其生终非有啊，那么他的这一个生呢，是终究是什么呀？没有自性的啊，这个是宗。那么这个宗用什么来成立呢？用不从自，不从他，不从共，不从无因生来成立它。所以呢，这个四无生句，四无生句指的就是这个不从自，不从他，不从共，不从无因这四无句啊。那么这四无句呢，就变成四无生句了啊。四无生句呢，就变成了能力啊，能力的因。那么所成立的宗是什么呢？那么就是生非有自性，成立一个生非有自性的宗了。这个就是量化的一个结果。那么下面呢，就来把这个月称论师所做的解释跟这一个量式跟这一个随瑜伽行秩序中观师他们把它变成量式了以后，成立了一个非有自性宗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来做一个比较跟检讨，看看月称论师这样子的一个解释那么跟这个中观应成的这个无遮不自立宗的这一个精神跟这个原则是怎么样啊？首先他说明月称论师的立场反对力量我们看看这一段，他说虽然就是说虽然有这个随瑜伽行派把它量化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他说法不自生，法不自生等能成立法自体非有，由之自生能成立有性，但在这里月称论师认为不可。所以他说非有的非字但与自生等四边身相关联，不与有相关联，只需把中非有配饰内外诸法与任何时处宗派自生中非有，成立不自生之宗，由此力推于三宗亦各个如是配饰，总称为四无生俱宗这个呢是月称论师的立场，他反对把四无生俱把它量化变成以四无生俱为能力因来成立一个非自性生非自性有的这样的一个宗。好，我们解释一下，他说法不自生等能成立法自体非有，由之自生能成立有性。这句话呢，他是说 从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可以啊、成立这个法的自体没有这样的一个宗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主张法是从自生的，或者从他生、从共生、从无因生，能够成立法有自性一样。懂不懂？这上句下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因为这个外宗啊，不只是外宗了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唯识宗他也是主张他生的啊，一切法从什么？依他起啊，明明白白告诉你是他生了，他依他起，依这个阿赖耶识这个他生起的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个啊法的这一个。这个他说能够自生或者是能够他生共生呢，就能够成立法有自性，所以他依他起的法啊，这个是圣义有，是不是啊？啊，圣义有自性的啊，那么以这个自生能够成立法有自性，以他生共生无因生也都能够成立法有自性啊，他所要成立的那个法就有自性，那么。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说把这个四无俱中，四无生俱中呢，不是把四无生俱啊，这个不能加中了啊，把四无生俱变成一个能力因啊，去成立这个生非有自性之中啊，这样呢就是等于是把法不自生等啊，那么的这以这个法不自生作为因，它能够成立法自体非有啊，是一样的。就是跟下面那个十四师啊，他们呢以这个法从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呢，能够成立法有自性是相同的。虽然是这个样子啊，虽然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月称论师你为什么不仿效啊十四师呢？他们是以法能自生或他生或共生或无因生成立某法有自性，那你为什么不反过来啊？那么就是说，以这个不从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么来成立法无自性，不就得了吗？啊，为什么啊不要呢？啊，那么月称论师认为不可以啊，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所以他说，非有的非字，但与自生等四边身相关联，不与有相关联。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无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你如果是成立这个无自生无自性宗的话，你就是以语法牵引，这个就不叫不自立宗义了，对不对啊？也不叫无遮了，所以呢他绝对不立宗，绝对不能立宗。因此在这个地方他一定要强调，这个非字只能跟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这样的一种连接法啊，跟这个四种身连接起来，这个非呢要跟四种身连接起来，不能跟那个非有自性啊那个有相连，那个非跟有相连就是成立啊这个非有自生非有自性的这样的宗了啊。那么所以呢他说不与这个相连，只能做这样子的一个配饰啊。那么以不自生为例，其他的这一个三个啊，这个他生、共生、无因生呢，也是一样，一连起来，就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也是如是配饰。那么这样的这个四无生俱中啊，才是能够符合龙树的根本精神，龙树中论啊的根本精神。因为这四无生俱中呢，是龙树的中论里面的一个寄颂啊。那么你要做这样的解释，才能够符合圣龙树的啊。这个思想。好，下面我们再来继续看看啊，月称论是做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强调不能够以此立宗，那么是不是有犯下一个不成立无自性生之宗的这种过失呢？啊，那么下面呢有所说明，他说若为如此配饰，有不成立无自性生之过，答案是否定的。但既破能力之自生，其所立之有不攻自破，没有这种过失，故说破有意亦成立故。 因为在这个中干至中里面的这个支派啊，应承还有秩序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嘛。以这个随瑜伽行的立场呢，那么他们认为说，月称论是做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也许会有一个缺憾啊，就是说，会有这种你就没有去成立这个无自性生的这样的一个缺漏了。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过失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没有这种过失啊。月称论师自己就说了，他说破有意已成立故。为什么呢？这个自生都已经不成立了，哪里来还有一个什么有自性跟无自性可说，对不对？生都已经不能成立了啊，你破自生，破他生，破无因或者是破共生，这个生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当然呢这个无自性生这个一定成立，这个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一定破这个有性啊，成立无性是必然的，所以他说没有这种过失。好，下面一段是这个作者老和尚呢，他把这个青木跟青变的解释呢拿来这个加强支持这个月称的这个说法哈。那么书里面讲，他说对这四无生句青木论师的解释，就像月称所说那样，是循着四句中的路子来做解释的。我想佛护论师当然也是这样解释，即使青变论师主张成立自虚因，但他只是把这四句中个别成立音量，并没有用四无生句为因成立无自性中的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个在这个青木论师的这个解释里面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的解释很单纯，他是不自生者如何如何不他生者如何如何这个不共生者不无因生者如何如何，就是循着这个四句中的情况，把这个四句中做一个解释通通是无生都是不管是自他共无因的通通是无生。那么从这个地方他是循着这个四句中来解释跟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说法呢是一样的。那青变论师他说虽然是成立自虚因，但是他是个别依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来成立自虚因的，他不是把四个无生句做一个音量像这个随瑜伽行派这样子来把它成立一个生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宗，他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法。所以解释上的一个手段呢还是跟月称论是一样，循着这个四无生句一句一句一句一句的来成立他的所谓的自虚因来加以说明的，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成立这个无自性生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好，所以到这里呢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中观应承月称论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模式呢那么是真正的所谓的一个无遮的方式所以在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月称论师自己所做的结论。他说到了月称论师呢才断然肯定诸法无自生之中是无遮于三中异耳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很清楚的提出这个四无句中都是什么都是无遮。在圣龙树的这一个中论里面他是这么样的以寄送来表现出来，但是呢并没有在这里面做说理告诉你这个是无遮我这是不自立中，而是他整部论点的表现就是如此那么到了月称论师呢他就断然的肯定提出来说这个呢就是无遮好，所以呢他在他的这一个 入中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诸比量唯以破他中为果，吾等非成立有无，唯破他人争议之有无，破除二边成立中道。月成论师他讲，他说如果我要说比量的话，那么诸比量就是所有的比量啊，所有的比量或者是众比量啊，唯以破他中为果，都是在破他中，把他中破了以后，哎，这个就是我的果，以破他为果啊。所以他说吾等非成立有无，他说我们呢、啊，不是在成立啊，有中无中，无遮就是不自立中，不立中，就我们不是在成立有中或者无中啊，说这个有，说这个无，没有成立这个任何一个中。唯破他人争议之有无，只是破除别人把那个没有自信的说成有自信的中，成立一个有中啊，把这个该说是有的又说是断灭，说成断灭，说成是无的这种无中。所以唯破他人争议之有无，就该说是有，在中观应成里面有说有的吗？这个如幻如化你不能说它没有，不过它是如幻如化啊，缘起诸法，那么它的有它就是如幻如化的有，你不能说它是自性有、自相有、真有、实有、地有，但是你不能说一切法现象界里面什么都没有，那你违背这个世间这个世俗，你坏世俗啊。所以呢说断的，说完全断灭的也不对，说长的，说有的也不对。所以他说唯破他人争议之有物，所谓争议就是说你自己说的事实不是如此啊，本来没有说有，本来有说没有，这种争议的有无啊，这个是我们所要破的，我们只破这个啊。那么破除二边成立中道，把这些有中无中的这些种种的啊边界把它都破了以后，好了，这就是成立中道。各位，这个成立啊，不是月成论师成立，也不是中观应成成立，是在你这一个破除二边的人的心中自然显出中道来啊。所以这个不是立中的这个成立哦，不要误会，所以不自立中就是不自立中啊。好，下面他说这种说法呢，可谓深得龙树中观思想的精髓。各位，如果你是执着，你把左放弃了，自然你就不会偏左，对不对？如果你是执右，你把右放弃了，自然你也不会偏右，左右都不执，那你自然就是在什么，在无执的状态，没有任何边界的执着的状态。这种状态怎么表达很难呢，所以应成，中观应成勉强说一个中道。中道是针对其他宗派说有说无而说中，不然连中道都可以不必说的啊，因为你说有说无，不是左这边就是那边，不是那边就是这边，我只好说一个中间，不要左也不要右，说一个中间。其实有没有真正的中道存在，连中道也不必说。所以圣义地里面毕竟空无所有啊。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他说啊，这个可谓深得龙树中观思想的精髓。像刚才我们所解释的这样的啊，月成论师的宗旨 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呢是真正的啊中观的这个圣龙树这个始祖啊，这个老祖宗呢他的思想的精髓所在。好，到这里为止呢，我们是就这一个月称论师的四无据中所做的这个解释呢，那么跟中观的这个根本思想啊来做一个说明。下面我们要谈的呢，就是直接把这个无遮啊这样子的一个破势啊破法啊破其他宗派的这个破法，我们说破势论轨呢提出来说明一下这个中观应承派在这一个破法上他的一个作为。好，下面他说，此论是认为破遣他中所着之边见，当正遣他所着之后，他就自然会趋入离边中道，大可不必更立别法以成立中道义是不是好清楚啊？这个无遮就是什么呢？你把其他宗派所执着的这个边见把它破遣了以后那么当你正把他的这个执着遣除了之后呢，他自然就会趋入离边的中道那么大可不必更离别法以成立中道义舍执了就是，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中道你要去成立一个中道来让他走，不是的。这个中道在哪里？中道在他离一切边上，这就是所以他说，故其所谓遮者，是由内心正遣所着而得通达之位把他所执着的他遣除了，好，遣除了一切他的执着，好，这个心完全离执，这个离执的心就是通达的心。通达什么？通达第一义若是再破他于遣他执之后更立别法以明自宗，则不亦是令他又转着于自所立之上，用这种非遮的比量在悟他上反成葛藤，滋生障碍，故并非善巧，为应承之所不取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无遮跟非遮的一个差别。这个非遮就表示不是遮，你没有破遣人家的执着，为什么？他本来执着，你把他拉到右边来，你让他放弃了左边，可是你又给他另外一边，把他拉到右边，不管是左边右边，在解脱上来讲，他一样都是什么？都是执着，都是不解脱，所以这种就不叫遮遣。因此在梵文上它这个名称是有个差别，但是我们用中文的翻译这古人的翻译呢，它也很善巧实在很难去找一个无跟一个非来表达其实在中文的意义上，这个无跟非也有相通之处了，是不是但是呢你要把它当一个名词，特别的一个名词来理解这个非遮呢，就是不是遮，你没有遮遣它不是真正解脱它喜欢假设说拿一个桶子跟拿一个脸盆都是叫拿除非你叫它完全放下这个才是。因此他说，如果你在破遣别人的执着之后，你又另外立一个法，你说我立的这个宗能够启发他，这个道理能够让他开悟，那么其实呢，你这种不是遮遣他的执着叫非遮，那么应该是把他的执着破除了以后，让他处在这种离执的状态，这个才是真正的开悟他让他能够悟入第一义。所以呢，他说这种非遮他是不善巧的是应承所不采取的。下面就把无遮跟非遮做一个说明。他说暗，这个暗呢，也就是左边一个提手旁的这个暗，通 通相通的啊，这个字。遮有二种，一是无遮，二是非遮。无遮如前说，非遮者，未若令他于遣除所遮之后，又成立于法，亦即为别的比量以为牵引，这种所立即是非遮。啊，这个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下面呢，他举例，他说：如云，有无我之中，此中于遣所遣之我后，又另引入有无我一法，如是由遮有自性，事成有自性，很不善巧法。我们在前面的三个宗派里面呢，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这种状况。那么所谓的这一个解脱，就是要破除种种的我执，不管是布特加罗我执也好，法我执也好，所以呢，就是要破我，破自性，破自性执。所以那么他执着有我，你以无我来破它，破了就好了。你不要又另立一个无我给他，那么他又抱着一个无我，这个无我变成有，对不对？就变成有无我啊，又用一个有无我来引他啊，来牵引他。那么这样子呢啊，这个就是非遮。他说，本来你是要遮有自性的，结果你这个无我变成有自性，有无我啊，又变成有自性，就非常的不善巧。好，这个容易明白吧？无遮非遮啊，将来呢，这个中观的啊，有关中观的这一个中义里面，中观思想里面，这个无遮的这个思想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无遮也就是不自理中啊，那么中观中的啊，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不自理中义，就是无遮。那么在中观的论点里面，处处啊，他破遣别人的。破遣其他十事师的种种的鉴定，一律都是以无遮的这种模式啊去处理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唯用无遮不自立中的辩证论轨，原是圣龙术的独特风格，全部宗论差不多都是用这种论轨来破除内外各宗的见执的啊。这个称这个无遮是辩证论轨啊，主要是要跟因明啊做一种差别啊。那么这个不是因明啊，这个中论或者是应成或者是龙树的这一种不自立中义的这种无遮的这种方式呢，它是一种这个论轨没有错啊，是一种辩证论轨，但是它不是因明啊。那么他在破除各宗啊内外各宗的这种见执呢，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手段的方法啊。哎，好像是现在的学界啊，那么哲学界也好，也这个学术界也好啊，佛教的这个佛学的学术界也好，对于这个圣龙术的这一种无遮，这种不自立中义的这种辩证论轨啊，那么有的呢认识不清啊。认识不清，就认为呢，这种模式啊是一种诡辩啊，就是说呢，这种辩证论轨是一种诡辩，是以这个否定的否定啊来成立超越的肯定。那么其实呢，很有这么玄妙，很简单，是不是？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无遮之后。我们知道其实很简单啊，那么完全针对啊这一个我们所谓的圣义第一义里面的这个目标啊，来破除众生心中的一切执着啊的一个最直接最利落的方法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小孩子哭，因为他不懂事啊，你跟他讲道理，叫他不要哭，没有用。所以要怎么样呢？啊，要引开他的注意，给他糖果，啊，或者是像古人说黄叶子而啼呀，啊，随便拿地上一个落叶来逗他啊，让他不要哭。为什么？是众生根性的关系。啊，你直接跟他说空，啊，好像， 因为他不懂事啊，就表示他的这个根性上呢不容易直接以这一个毕竟空的这种空意来引导他，所以呢才会有其他十四师的这个各宗啊，那么某种程度某种阶段的有来逗你啊，来指你的耳体，而后啊不哭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就可以丢掉了啊，这个时候最后还是能够去入啊无自性毕竟空缘起性空的啊这样的这个第一义里面，那么能够证得圣果，这是必然的。但是在中观应成呢，它的特点啊就是直接让你去入啊，不必要再借黄叶子而提啊，用糖果来骗，因为啊这样这一类型的众生的根性呢，你让它直接去入啊，非常的利落啊，不需要再拐一个弯子。像唯识宗啊，还要先有一个心啊，先成立这个内心是有，然后让你破外境啊啊，像这样的一种啊这种迂回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子呢，就不必了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往下看哈、啊。刚才讲到啊，唯用无遮不自利中的这个辩证论轨是圣农术的这个独特风格啊，那么。下面呢就举这个龙树的这一个得意弟子圣提婆，他所著作的广百论里面呢啊，也是这种无遮的这种论轨呢非常的清楚啊啊，我们来看看，他说广百论的这个教界弟子品呢早已显说此种理趣啊，根本明白的说这种无遮的理趣，这个广百论就是提婆所做的这个四百论，四百论总共有十六品啊，分前八品跟后八品，因为前八品很自然的自成一章啊，它都是直接在叙述教理的，所以呢前八品我们称为叫做法百论啊，佛法的法叫法百论，那么后八品也自成一章啊，专门都是在啊这个批判辩驳跟中观啊龙树思想不同的这些说法，也就是内外各宗啊、有所执的啊这些十四师的这些见地呢，专门在批驳这一些的啊。那么这样的八品呢，也就称为辩百论啊，辩论的辩啊，辩百论。我们汉译的这个广百论是就是后八品，辩百论的后八品。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护法论师的啊解释，这个广百论里面哈、啊，除了提婆的啊后八品的这个百论的啊原论的原文以外呢，还有这个护法论师的解释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那现在这里的广百论就是指的这个，他在这个教界弟子品里面啊，很明显的说明这一个无遮的理趣，他的颂是这样说的。未破一义等值，假立浅为宗，他三值即除，自宗随不立，有非有俱非，诸宗皆即灭，于宗欲兴难，毕竟不能生。未破一等值，这个一等就是一义俱是俱非啊，这四种啊执着，假立浅为宗，那么依假名，假立遮浅，这就是宗，没有别的宗。啊、中观破浅，依义俱是俱非等等的内外各宗的这种自性执，它是什么呢？依假名。来假立遮浅，就以此为宗。所以他说他三执即除，自宗随不立，把一的执着或者是义，他三执就是指一以外的义俱是俱非啊，既然全部都破除了，自宗随不立，那么自己呢什么宗都不成立，有非有俱非，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刚才讲一等值吧，有是一个啊，非有就是义了啊。那么俱非呢？俱是俱非啊，这个都在里面啊。这是四种诸宗阶级面啊，这个内外各宗派的啊，执着有，执着非有，执着这个俱有啊，就是义非义有啊，或者是非有非非有。这个叫俱非啊，俱是俱非啊。那么所有的各种执着的宗啊，不出这四种类型，对不对啊？好，这些都破了以后，阶级灭啊，都破了，都没有了。于中遇兴难啊，你从这里面啊，想要找出什么样的漏洞来问难？来反驳我的话，毕竟不能生，那你是办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执着破了以后，自宗谁不立？我不立任何宗。为什么不立任何宗？因为没有任何执着。各宗为什么有种种的宗好立？因为它总有那么一分法。没有真正的解脱，还执以为有，所以他就要根据那一个有立宗。唯识中有一个阿赖耶识，唯识要立，对不对啊？任何一个宗派，从前面我们读过来，他总有一分法是实有的，好，所以他才有宗可立。那我呢，任何一法都不值，所以我任何一法都不需要立宗，没有宗，那你要破我有什么好破的？找不到东西好破，所以毕竟不能生啊。就是这个是提婆啊，在这个广百论里面啊，把这个无遮的精神，把这个无遮的啊这个内涵啊，跟他的理趣啊，用这个寄送啊，做了一个很明白的啊交代。到这里为止，我们几乎就可以很亲切的知道，中观啊，从龙树提婆以来，一直到月称论师这样的一贯作风啊，最大的这一个啊这个特点，在这个不自立中，在这个无遮上。就是因为无遮才能够破除一切众生的执着，如果不是无遮的话，就破不干净。好，有没有问题？把不自立中义差不多讲完了，下面剩下来交代一下，这个不自立中跟二谛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接着下来的两段，一段呢讲跟世俗谛的关系，一段呢是讲跟圣义谛的关系。首先他跟世俗谛，他说复次应承不自立宗，跟他建立二谛的道理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个关系就在于世谛随世间说，而且限定只许随世间说，不许从世间名言上再去观察寻求它的内容，若有若无，否则便是坏世俗。世俗谛既被如此限定，则无宗可立，不得正量故。中观应承从龙树一直到月称论师，在二谛上，他这个世俗谛的部分呢，他是随世间说，世间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随世间说他不必立宗，而且世间根本没有正量可谈，也无宗可立。所以在世俗谛上啊，这个无宗可立。什么叫做世俗谛？在世谛上随世间说呢，就是说世间在名言上怎么说，你就跟着怎么说就好，你不要在这上面，在世间人所说的这个法上面再去追求它， 有自信无自信，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不真实的存在，你不要做这种观察。比如说说杯子，这个我们世间人的语言的名言说杯子，大家都明白吧，杯子你就知道可以装水可以喝，好了就好，你不要去观察这个杯子有没有它的体、它的相、它的性，它是如何的存在，它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是有自信的存在，还是有自相的存在，是限量可得还是比量可得，不许做这种观察。如果做这种观察呢，他说是坏世俗。譬如说说生灭无常我们都世间人大家都晓得，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学任何教理的人这个没有信教的人，人人都知道生死无常吧，大家都看到有生有死吧，是不是？所以说生死无常就好了，你不要在这里面去追生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有自信无自信，死是不是真的死，死了以后都没有了很多人相信死了以后都没有了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宗派思想的牵引，坏世俗，世间人不做这种思考的他说杯子就拿来喝水，你说杯子有没有自信自体，糟了，他不知如何是好，是不是所以呢他说不能做这种观察。好，下面入中论有一个颂子讲他说世间一切非正量，故真实实无事难，若以事许除事意，即说彼为事方难。这个世间一切非正量，世间的知见都是凡夫众生以分别心透过语言思维所建立的，有没有正量可言？如果有正量的话，那我们早就开悟了，透过语言思维全部都能开悟，早就解脱了，为什么还要离言觉思这个像是鲤鱼跃龙潭一样那么样的痛苦要离语言觉思维，真的是一个大跳跃大纵跃困难所以呢世间一切非正量，世间语言思维所成立的种种之见，没有一。